神给这个时代提供的医治。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汉弟兄1954年7月19日星期晚上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所传讲的信息 God Providing Healing for This Generation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40719E。那谢谢你弟兄，晚上好朋友们，让我们低头祷告一会儿。我们仁慈的天父，今晚我们感谢你为我这份荣幸来到这屋顶之下，在灵和真理中敬拜你，应允永远与我们同住的圣灵，我们祈求着今晚借着复活的大能向我们彰显耶稣基督，祝福所有需要的人，那些需要智慧的人，我们祈求你赐给他们神的智慧，好知道如何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父啊，祝福那些生病那些受苦的人，愿今晚他们有信心得医治，当聚会结束时，使我们可以像从1854来的人那样说，我们的心岂不是因他的同在而在里面燃烧吗？因为我们是奉他的名求，阿们。那在任何时候在神的儿女面前服侍我们的主耶稣都实在是一种的荣幸，那我感谢波斯弟兄的赞扬，那正我常说的，那是因为波斯弟兄爱我，那今晚我很高兴看到高德林赛弟兄在这里，那一位与我们有多年合作的人，我们也感谢他的到场。那今晚是周一的晚上，我们的人数在星期晚上那总是下降，因为天很热，那又是星期一，那有人也许只能够来一个晚上，那让我在纳闷，那么多第一次来这里的人，那昨晚那群人站在墙边拥挤的会众，今晚他们去了哪里？似乎不是很多，不过那教会生活那一直都是这样的。那我相信对第一次来这的人，神会祝福你们，那些已经多次来这里的人，神也必祝福你们。我祈求我们的主耶稣向所有人彰显他的爱和能力，在这次聚会结束时，那愿我们感觉到他又一次在我们聚集时对我们如此的恩待。那我祈求在这次聚会结束时，会中中没有任何受苦的、残疾的或生病的。那当然，那你知道我收到很多信，那这对一个人、一名传道人来说是很自然的。那我们收到很多很多的信，那当然很多时候那我没有机会一一的读到他们，那除非他们是私人信件，那他们只是写来索取祷告簿的。我们每周往世界各地发出几千份，那后来当我听到一个见证时，在聚会中，那这个聚会上，那这里的一位年轻女士，那跟我儿子说了一些话，也许那带我回到了对之前聚会的记忆中，那是在哈蒙德的聚会。我希望那位相信这位年轻的女士，那不会这样认为或让她觉得难堪的。我知道作为一个基督徒，那她应该不会的。那如果我宣读我儿子那给我的这封信，那信上说，亲爱的伯纳汉弟兄，我是你1952年7月11日在印第安纳州哈蒙德为之祷告过的女孩，我祈求神为我找一条路。那当你在我第一次参加的医治聚会中为我祷告时，我相信那就是神找到了一条路的时候，我得了医治。那天晚上我在自己的床上，我得救了，我不再是一个酒鬼了，赞美神，我得了医治，因为我相信耶稣基督医治了我。第二天一位母亲要我给她女儿打电话，我一生从未见过她，那她是个吸毒的，那我带她去了祷告队列，赞美神，她得了医治。我知道你说是神差遣你去了哈蒙德的，我确定的知道他差遣了你，因为你把我带到了耶稣那儿，就像圣经时代的保罗和希拉一样。自从我得了医治，我就向许多人做了见证， 请你为我祷告，伯兰弟兄。今年七月十日，那我得救得了医治已经两年了，赞美神。我父亲开始跟我去教会了，自从我把心交给耶稣后，神就真正的祝福了我。隔壁的邻居还有其他人都知道，只有神的大能才能那样改变一个人。我爱你伯兰弟兄，因为你把我带到了耶稣那里。我要参加你这里的聚会，整个星期我是休假。我喜欢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的经文，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看了万事都变新了。你永远的朋友，写自耶稣基督的爱中。那最爱是啊，不说出这个名字，因为她是个年轻的女士，从印第安纳州哈蒙德来的。那此刻就坐在会堂里。那年轻的女士，如果你此时正在会堂里，那我记得你，那我记得读过啊，或听过录音。我相信这名年轻的吸毒的，那当他被带到讲台上时，他是伪装着来的。那圣灵说出了他是谁。那我相信他是个舞蹈演员，那或者舞伴，那位著名的弗雷德·阿瑟尔伴舞，那或者是举世闻名的舞蹈家。那不但如此，他还曾结了婚，他嫁给了一个天主教的男孩，就所知道的。那他离了婚，那他曾经非常的迷恋兴奋剂。那我相信，那他曾兜售兴奋剂之类的东西。那个女孩现在，那在贾格斯先生的教会，世界教会，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的那世界教会，那正在学着做一名宣教士。那这是我最后一次听到他的事。那我相信主耶稣对这位年轻人的事有特别的意义。如果没有搞错的话，主耶稣把他从会众里边或某个地方叫了出来，说出了他的情况。那在那里神拯救了他，医治了作为一个酒鬼的他。神祝福你姐妹，愿你的见证永远长存，赞美主耶稣基督。那在今晚的经文中，我想翻到创世纪中的一部分，那传讲一会儿，然后从希伯来书里边来读一些的经文。那顺便说一下，我要这么说，那我可能从未见过会堂里的这个的妇人，她可能只是个年轻的女子，那她的名字签的是某某小姐，那所以我可能从未见过她，但她在寄给我的信封里边加了一些的奉献。那她不知道我当时有多需要这个，那这完全的精准的来了。那神祝福你我的姐妹。是这位女士吗？你是那位女士吗？那没问题的，她就站在下面这里。也许你正在录音吗？哦，她正在这里录音。哦，赞美神，能举起手来让我们能够看到你。她在这乐池里，就是这名年轻的女士得了一阵，那一个酒鬼被叫出了队列，那此刻就坐在这，就是这样，不要你的见证维持，不以为耻，太好了。今晚的站在这里边，眼里边流着喜乐的泪水。那如果在印第安纳州的哈蒙德时没有一件事发生，那坐在那些闷热的建筑里边，那没有空调，我们只得在那里边扇扇子，那这是一千倍的双份的返还，就在那里。那另外还有其他几百件住在那次聚会里边所彰显的神奇。感谢归给神，愿你活出长久快乐的生命，得着自由。我见过许多的酒鬼，看他们脸上那些可怕呆滞，眼睛瞪着，那今晚你坐在那里边脸上是平安可爱的表情，因为耶稣进入了你的心中。那就是这样，姐妹的是出死入生，愿他一直如此的持守你，走这条笔直而狭窄的路，告诉你接触的每一个酒鬼，耶稣能医治他们。在创世纪二十二章，在医治聚会前呢，我想读两部分。以撒对着父亲亚伯拉罕说：“我父。”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看，火与柴都有了，那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一只做燔祭的羊羔。” 于是二人同行。那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四十节，保罗说，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那今晚我想把我的思想放在神为这世代提供了医治。那既然我们的聚会那大多数是献给了神的医治，那魂的医治还有身体的医治，那神这位造物主在这里对先祖亚伯拉罕说话，接着他的妻子萨拉给了他一个儿子的应许。那当时的已经快接近100岁了，或者说90岁了，亚伯拉罕100岁了，就在那个时候用了25年的时间那么等候神应许的应验，那小以撒出生了。后来在以撒大约16、18岁的时候，神吩咐他把以撒那带着他献为祭物，要毁掉他所有的盼望，即为世人来承受产业。因为神应许了他，这应许是借着他的种子应许给他的，他一直没有种子，那里是已经100岁了，他仍然相信神。萨拉90岁了，但神行了医治的神迹，他必须得医治萨拉，对不对？他必须得医治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已经100岁了，萨拉90岁了，过了更年期都大约40年了，所以他必须得医治他，彻底医治他，把他转变成一个年轻的女子。我相信几年前在芝加哥的时候，我曾在某个晚上传讲了这个。那萨拉被转回成了一个年轻的女子，亚伯拉罕也被转成了一个年轻的男子，圣经证明了这点。那他们可能是从100岁回到了大约25或30岁，神显明了他为全人类所做的事。那对你们今晚坐在这里像我一样的男人女人，那么肩膀开始弯了，头发变白了，变得稀疏，那记住，你一根头发都不会消失的，神已经应许了，有一天你会回去成为一个年轻的女士和一个年轻的男人，永远的活着。那是主的道，我们在复活的时候就会是这样的。这给了我们何等的盼望。有时候当我们觉得我们有了一些艰难的试炼时，只要想想那蒙福的盼望正在那边等着我们，那里就是我们要再回来的时候，那朵花那到达了它的顶峰，达到了美丽的最高点，然后就开始褪色缩回去了，那一粒种子就会掉出来重新产生生命。那当一个男人或女人生出来了，成长为一个年轻的男人女人，大约20岁或25岁，那男孩子强壮又健康，头发乌黑，那小女士很漂亮，那首先你知道皱纹开始从眼睛下面流出来，那头发开始变白，死亡临到，他要带你走了，但神已经完成了他的画面，那正是你在复活中要成为的样子。那在大约25岁的时候，如果你是正常的健康强壮，那就是你复活中的样子，神已经应许了那个，那就会在那里给出这应许的确认。那所以亚伯拉罕当他的儿子长成了一个大孩子时，有一天神把他从睡梦中叫醒，叫他带着小以撒出去并毁掉他。亚伯拉罕没有因为不信而对神的应许起疑惑，而是带着小以撒去了山上献上了他。那就在他准备拔刀出鞘夺去他生命的时候，或者说他带着那种的刀，那圣灵呼唤了他，神的这位天使说，亚伯拉罕住手。那当他即将夺去他独生的儿子的生命时，那父神的预表，他取了这生命，不爱惜他的生命，他独生儿子的生命，那亚伯拉罕的儿子得以了存留。那时有一只羊羔，那咩咩的叫，那羊角被扣在了旷野的藤上边，那亚伯拉罕取了那只小羊羔，把它带过来，把它放下献为了祭物。那你有没有那纳闷过，那只羊羔 那只公羊是从哪里来的？那亚伯拉罕从家中走了三天的路程，那在旷野里边三天的时间，一个正常一天能走30英里，那那是90英里的路程。那进入了旷野，那接着的举目观看，那远远的望见那座山，也许又是10英里那么远，也许更远。那他和以撒过去的时候，要仆人在那里等候，那在那里，在那荒凉空旷之地，以色列人多少年后经过那里，那那里仍旧是旷野。那只公羊是从哪里来的？不仅如此，那来在远在山顶上，那里没有水或任何的东西能让它存活的。也许在旷野任何有人的营地都100英里远。那这公羊的脚，那在旷野中被扣住了。你曾想过这点吗？那只公羊从哪儿来的？神在那里给自己起了个名字，那他们称这地方是耶和华以勒，那翻译过来就是主必自己预备一个祭物。神已经差遣亚伯拉罕到了目的地，那到了这个地方，那么当亚伯拉罕到达那里时，神就有义务持守他对亚伯拉罕的约，那当有需要的时候，他就预备了一个祭物。那如果你注意，那不是一个异象，那真的是一只公羊，亚伯拉罕取过来，那绑好了放在祭坛上，那用刀刺了他，血从在里边流了出来，他就死了。一只公羊在1分钟内闪电般的出现，那下一分钟就作为祭物不存在了。神能够行作万事，他是耶和华以勒。那到关键时刻到来时，神能够在那里边直接介入，预备这个祭物，或者说预备一条路。当神做了一个应许，神就对他的道有责任，要持守他。神能使海蛇从那边的湖里边爬出来，如果他认为这么做是合适的话，可以大到把芝加哥压个粉碎。那这听起来像是个神话，神能够做到，他可以创造一个来。当神说话时，他可以说出生命的存在，也可以说话生命消失。他是神，我们低估了他的存在还有他的能力，因为他能行万事。那他是神在预备，在那一刻他预备了那个，他在没有雨的时候也在天上预备了雨。挪亚船桨说要下雨，所以当他到了方舟漂浮的时候，那天上就有了雨。神只是把世界推过去，那这些的元素进入地球就带来了雨水，因为这是神，他应许了，他必持守他的应许。如果神今晚给了我们一个应许要医治我们，他是神，他应许了，他就必持守应许，因为他是神，他不能够做别的事。那为了成为神，他必须持守自己的道，唯一出错的是你我，那在主的应许上面摇摆，那就是他不能来我们这里的原因，因为我们在不该软弱的时候软弱了。他是神领以色列人出去到了旷野，那当他们必须要跨过红海时，神差来了一场的东风，那在红海上吹出了一条沟，让以色列的孩子们在干地上走过。那个风是如何做了小小的一击，就剪出一条像这过道那么宽的大的条纹，让他们走过去，那并且弄干了土呢？那风如此之快的速度吹来，以色列人不可能行走在上面，那除非那水停在他们的位置上，那以色列人就在干地上走了过去，那那些不信的人想走过去却被淹死了。他是神，他会预备，他总是预备。那他们直接到了称为逊的旷野那里，那在那里发现了一些的树，还有一道泉水，那水是苦的， 神应许了要看顾他们。神让岸边长出一小丛的荆棘，那摩西砍下的荆棘丢在水里，那被污染的水就变得纯净甘甜了。神会预备，不是吗？瞧，如果神应许了，他就已经为他的应许而供应了。那后来那些人进入了旷野，在沙漠里他们需要水，那因为他们抱怨，那水源就干了，因为他们感觉那他们宁愿回到埃及去吃大蒜锅等等，也不愿在那里边吃天使的食物，去凭着信心来行走，那他们抱怨，那水源就被取去了。这正是今天教会的问题，因为我们的抱怨还有疑惑，水源被切断了。如果你去了沙漠里，就会发现你所遇到的每一丛的灌木都有荆棘还有刺儿，那因为它是在干旱无水的土地上面长出来的。那你取同样的树丛种在湿润的土壤里边，那湿润的土中它会变软的，因为它得到了很多的水。那你取一个总是那争辩一直在争论的教会，说这神迹的日子过去了，只要记住他们正是在干旱无水的沙漠里。那一间有爱、谦卑、灵活、能够感觉符合神道的教会，记住他们就活在永不枯干的泉源的旁边。大卫说，不行罪人的道路，不做好讥诮之人的座位，这人便为有福。他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他像一棵树栽在众溪水旁，瞧，按手结子的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进度顺利。那当他们需要水时，他们就向神呼求，或者说向摩西呼求，摩西就为他们向神呼求。那看看在科学界的眼中，神所做的是多么的可笑。那换句话说，神告诉摩西，在他们试图去每个小坑里边寻找水源之后，他说去那块磐石上，一块磐石是沙漠里边最干的地方，肯定的，如果曾是泉眼的沟里边没有水，那干燥的山中的磐石里边就更不会有水了。那神有时候会做一些在世人的眼里看起来很荒谬的事，那就是为了把聪明通达人都给搞糊涂了，然而却把这点向婴孩显明，就是那些愿相信并有信心的人。神做这事儿，因为他是神，他会预备，那他应许了他们，他必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一切，直到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今天基督徒们的问题是，他们没有意识到为他们所预备的是什么，许多人没有意识到为他们预备的伟大荣耀还有能力。进到耶稣基督里，就像走进一间大拱廊或一家大的百货商店里边。那如果有人把一家那大的百货商店给了我，那告诉我说这是你的了，那么首先我要做的就是各处走走，搞清楚我到底拥有什么，什么是属于我的。那在基督里也是这样，当你成为基督徒时，你四处走一走，找出你拥有的是什么，属于你的是什么，所有的都是你的，是白白赐给你的。基督为之而死的一切都是你的，是你们每一个人的。你有一本支票本，上面签了耶稣的名字，说不管你在这张支票上向天父写什么，无论你奉我的名向父求什么，我都会去做的，而你就害怕把它填满，就是这样。那如果走进百货商店，那他们说这一切都是你的，那我就会去每个架上看看，看看属于我的东西，有些东西高高在上，那我几乎够不到，那我就找个梯子来站到上面，那这样我就可以环顾四周，看看到底都是些什么。你不愿意这么做吗？那当我们进入基督里时，就是这样。如果什么东西看上去很高，那登上福音的梯子，找出属于你的是什么。神有个梯子通向荣耀。那有天晚上雅各看见了的天使在荣耀中的梯子上去下来，这都是你的，神为你预备了。今晚只要爬到了上面，从那些属地的说什么神奇的日子过去了人们中间出来，我们不是属地的，我们是属天的，被圣灵充满，要登上梯子进入荣耀中。路上的一切都是属于我们的，耶稣受死的一切都属于我们，肯定的。造主神在做后盾，当他们需要肉时，神就要风从海上的某个地方吹来， 鹌鹑就来了，他们甚至都不需要再去猎取他们，他们只是把鹌鹑捡起来就吃了。那些鹌鹑从哪儿来的？他们是怎么从海上过来的？风往那个方向在吹，神从某个地方把他们吹了过来。我相信他是神为他们提供食物，他创造了那些的鹌鹑，只是用他的气息把他们送进了营地。我相信神今晚可以为这里每个有需要的人做同样的事，可以在这里把差遣圣灵来唤醒你对他存在的认知，把耶稣基督应许给你的那些东西赐给你，为你能得着他而赐。这是耶和华以勒，主必预备。当他们有病的时候，他并不需要出去寻找一些的解药，神为他们预备了赎罪祭，他造了一条铜蛇放在了杆子上，说凡仰望他的人就必痊愈，每一个看见并相信的人都得了医治。那铜蛇并不能够为任何人祷告，他不能按手在人的身上，他没有手可以按，但神预备了一条路让他们仰望而活。这是一个象征，这是以色列营中的一个标志，说明天上的神与以色列人同住在营中。当他们看到一个被蛇咬伤的人，那本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使他痊愈的，但当他全心的仰望那个标志并且相信时，这同一个人也第二天看见了他就已经痊愈了。对每个以色列人来说，这是一个迹象，表明他们可以仰望而活。今晚神在芝加哥和全世界竖起了一个标志，主耶稣基督被举起来作为一面的旗帜。对这里的每个酒鬼来说，这是一个为你举起的旗帜，说明耶稣基督能使你免于饮酒。对这里每个生病的人，如果今晚我问有多少只手会举起来表明得了医治，曾是残疾的、瞎眼的、受痛苦的、有几十双的手可能会举起来。这是神今天住在我们中间的迹象，这是耶和华以勒，主必自己预备一个祭物。但是铜蛇作为一个标志被使用了很多年后，那过了一阵子，他们开始敬拜这条蛇，而不是敬拜的所代表的神。那先知就进去拿了蛇把它打碎了，那么就没有标志物了，那没有任何的东西神们能够看见或者能仰望的了，那没有相信神仍然会医治的东西了。那里可有旋风从天上临到了比士大的池子中，神为人们预备了医治的道路。每一个相信神、相信他是医治者的以色列人都可以进入那池子，当池子被搅动时，人任何的疾病都能够得着医治，对不对？那当一个标志被取走时，神就树立起另一个的标志，当一条路结束时，神就兴起另一条路。到了那个日子，那主耶稣来了，这池子快被废掉了。神从未离开他的子民，而总是提供医治的道路。就在池子要被废除的时候，那提罗围攻耶路撒冷的城墙，焚烧的城，耶稣已经预言了，耶稣基督被差遣出场了，这是神所预备的医治的方式。那这得了血漏的妇人认出了这是神所预备的道路，当他们看到神借着那人行事时，他们就知道这是神所预备的道路。他说巴不得能够摸他的衣裳就一定会好了。小马大、那玛利亚，当他们在家时，他们的兄弟拉撒路死了，所有的希望都没了，甚至在坟墓里边四天的都烂掉了，超过了72小时了，他的鼻子可能已经开始下陷了，他身体不同的部位皮肉之虫在里面。但是那玛利亚，而是说马大，他去见耶稣时，他说主啊，如果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他知道耶稣是谁，他知道这是神为生命预备的祭物，因为他说我是从天上神而来的生命的粮。神已经预备了一位能赐生命的，他已经提供了他在以撒里面应许的应验。耶稣基督他自己的儿子，他所不爱惜的，成为永恒的祭物被献上了。每个愿意跟随耶稣基督的时代，以后的每一个时代都不需要再寻找祭物了，因为神在耶稣基督里提供了人类所需要的一切， 所有的影子，所有的预表都在主耶稣基督里得应验。耶稣是那旷野的磐石，这是代替以撒而死的羔羊。哈利路亚！那里有一只羔羊代替以撒死了，有一块磐石在旷野，有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有一个天使在比士大的池中，人们在池子那里边等候天使，天使就从他旁边经过。旧约中的每一个预表都在他里面得以了满足，这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为罪和疾病献上的祭物。在他里边有所有的权柄，那会儿说那是为了赦免一切所犯的罪，罪疾病来了，这是罪的一个属性。当罪被带到世上时，疾病就随之而来，死亡就随之而来。耶稣来除去罪，当他除掉罪时，他就除掉了罪所产生的一切的属性。我希望你们今晚能明白，当他除灭了罪，他就除灭了罪所产生的一切。他除灭了忧虑，他除灭了脾气，他除灭了罪生出来的一切。耶稣在哥哥他当他代替而死的时候，就除灭了那些。这是耶和华以勒神所预备的祭物，那这就是了。他离开后，他说我不会撇下你们不得安慰，我要再赐给你们一个标志，只要我从地上被举起来，就必吸引万人来归向我。我所做的事儿，你们也要做，甚至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往父那里去。他吩咐人往普天下去传福音，彰显圣灵的大能，直到他再来，作为一个迹象。这是神今晚所预备的祭物，就是主耶稣本人今晚在这位圣灵里证明他自己就是耶和华以勒，主今晚为你的医治预备的祭物。这位圣灵耶稣基督以圣灵的形式回来了，他说我从父而来，我又回到父那里去，在我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然而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必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这就是了，神预备的祭物能使真信徒的心从地球的一侧摆动到地球的另一侧，那他们聚集在闷热的会堂里边，在街角忍受逼迫，为同样的东西而死，就是为他们所创造的。那他是耶和华以勒，那他说还有不足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但当圣灵来了，他必为我做见证。圣灵要为我做见证，要取我已经做过并告诉了你们的这些的事，把他们带回到你的记忆中，向你们显明将要发生的事。神已经预备了祭物，今晚我讲到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但是你们看朋友们，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是神永远永恒提供的祭物，他是为了你的罪而预备的，他是为你的医治而提供的，他是为你的自由而预备的，他是为你的喜乐而预备的，他是为你的平安而预备的，他是耶稣受死的一切的属性，他来除掉了罪，那不是要遮盖罪，而是要除掉罪。那如果这条蛇那有一只脚，那他在拉着我，那只脚在拉着我，那我不必把这脚切掉来摆脱那东西，我只要打碎了蛇的头，那我就消灭了这只脚，对不对？那就杀死了他身体的每一个器官，那一切在蛇里面的，只要你杀了他的头，那就是杀了这条蛇。当耶稣在哥哥他解决了罪的问题时， 他就除掉了疾病，还有随之而来的各种的属性，他白白的释放了我们。那魔鬼把我们放在了当铺里，但耶稣赎出了我们，他是我们的至亲救赎者。神造了肉身成为我们的至亲，救赎我们脱离罪恶和疾病的咒诅。今晚差遣圣灵与教会同住，显出医治和救恩的神迹奇事，直到他再回来。那这会持续多久？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你们往普天下去向每个受造之物彰显着能力。这些神迹必随着信的人多远往普天下去。当这福音传遍全世界时，我必回来。这些神迹必随着他们往普天下去，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即使喝着致命的毒物也不会受害。那么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耶稣说，那将是同样的迹象，那就像摩西举起了铜蛇，那是神在营中的迹象。那当水从磐石里边倾倒出来时，那是神在营中的一个迹象。当比士大池的水被搅动时，那是神在营中的迹象。等耶稣医治病人，是瘸子行走，瞎子看见，神就在营中了。当彼得约翰经过美门，拉起那个从母腹时就残疾的人，那是神在营中的迹象。当圣灵在五旬节回来给那群人能力时，那是神在营中的迹象。1900年过去了，在圣经历史或世界历史中的任何时候，每次复兴爆发，神迹奇事都伴随着那个复兴。神在营中，他是耶和华以诺，主为你的医治献上的祭物。你相信这个吗？那么就只有一件事要做的，现在就接受它。正如今天下午我在这里对这小群的会众讲的，我以为我只是下来跟他们交谈一会儿，结果发现我自己讲的太用力了，我相信在隔壁房子的角落都不用麦克风都能够听见我。那后来我儿子对我说，爸爸，我以为你今天下午要教导。我说我也是这么以为的，我实在是陶醉在那环绕会堂的伟大的信心里。那一阵那成了这边的神如何为我们每个人都开辟了一条逃脱的路。那只要我们能够传讲这道，那神的道就在这里，但不是只读这道并说我相信，而是要接受这道。你必须接受它，大地必须得接受麦子才能产生生命。你必须在心里接受神的道，才能产生道所说的必要成就的事。神的一切的话都是种子耶稣说的事。撒种的人出去撒种子，说种子是神的道。那注意，玉米会接玉米，麦子会接麦子，大麦会接大麦，无论是什么它都会产生出来的。如果神的道是一粒种子，正如耶稣说的那样，它被放在了人的心里，那在那种信心浇灌的就被产生神在这道中所说的一切的东西，都会的。如果你需要救恩，放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享安息。如果你需要医治，特别你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你得了医治。神为罪疾病忧虑患难痛苦所有这些东西都献上了祭物，神已经预备了祭物，他今晚就在这里。那我相信借着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他今晚要来让我这无用的仆人，或者用我的身体，用我的声音当作是他的，作为给你们的一个标志。耶稣基督复活的神的儿子今晚就住在我们中间，愿你们接受这个作为他预备的祭物，不是接受我，而是接受站在这里的他，他今晚为你的疾病和罪所预备的祭物。他此刻就在场， 他现在就在这里，我相信他们今晚带来了照片，许多人见过主显现的照片。那不久前我接听了一个人的电话，他想知道那我过一阵子会不会带来一个更广大的施工回到芝加哥来覆盖整个城市等等。他参与过聚会，他说就是这样的，正是芝加哥所需要的。他说他去了不够远，就是这样。那像报纸等等的登出他来，那他们得到了照片，那这位拍到了几次的照片，那就在这本书中，这是乔治莱西对此所说的话的拷贝啊等等。那还有一张报社摄影师有一次拍到了照片，那就在那儿，那现在就在这讲台上，你可能肉眼看不见他，那也许你也可以看见，我不知道，我知道他在这儿。那如果他在这里的话，他就会以可见的方式说话，使你们知道他就在这儿，那是给你们的一个标志。神已在哥哥他为你们预备了耶稣基督。那作为他的仆人，我要对你们说，1900年前你的医治已经在哥哥他完成了。那你唯一要做的就是仰望而活。神祝福你们，我们来祷告。天父啊，今晚奉你亲爱的儿子耶稣的名，我们爱他，因为他赐给了我们这伟大的标志，他赐给了我们圣灵作为他复活的见证。我们感谢你，因为他洗净了我们的罪，他借着自己的血做成了这事，救赎了我们归向神。我们这些曾是远离神的人，现在已经与神亲近了，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知道了这伟大的应许，到某个荣耀的日子，一切都将结束，我们将坐在天国里，这些软弱必死的身体将被改变，脱离疾病，脱离死亡，脱离年老，脱离痛苦。我们要坐在天国宝座旁的长青树下，在他的脚前。愿神帮助我们来盼望这个。当我们今晚在这里，在这旅途中，就像我们刚才所谈论的以色列人一样，你曾如何为他们预备了路上的食物，直到他们进入这新地，你曾从天上降下玛拿，你把鹌鹑吹进了营中，你是磐石出水，你从磐石得到的蜜，也供应了他们所需要的一切。当他们生命时，你预备了赎罪祭，也借着摩西的手举起铜蛇作为一个标志。主啊，今晚我多么高兴地知道你已经救赎了我们脱离罪恶，今晚我们与圣灵有着伟大的交通。我们为这里的这些信徒们感谢你，他们在围绕神的道交通，即传讲出来的神的道。我们祈求此刻在会堂里的圣灵高抹这里的每一个人，愿我们看到你亲爱的儿子主耶稣的生命重现的工作。他站着告诉人们那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想什么，那他们会做什么，会发生什么，井边的妇人的等等，所有这些事耶稣说，我凭自己什么也不能做，除非父先指示我要做什么。我们很高兴今晚主应许我们要做同样的事。父啊，我们祈求你应验的道，奉你亲爱的孩子的名而祷告，阿们。那基督徒朋友们，一晚又一晚，一周又一周，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在世界不同的地方，我站在讲台上，竭力谈论我们的主耶稣，全心全意向有需要的人来传道。今晚我要求你们，这是一件严肃的事。那我真诚的，我从教义上来说，你可能不同意我，但是即使你不同意我，今晚也要给神足够的尊重，那继续留在座位上一会儿，在聚会期间保持敬畏，那不要四处走动，那你这么做就会有干扰。 那我不需要向你解释，因为我确信你不会明白，我自己都无法明白。但你与会堂里的每一个灵在接触，那你知道他们在哪儿。那么当那灵四处的移动进进出出时，那就会打扰了。如果你想从聚会里边得到最好的，那就要敬畏祷告。我们不会在这待太久的。那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那我再说一件事，如果你是个不信者或怀疑者，那我会建议你那不要待在聚会里了，因为你知道疾病会从一个人去到另一个人的身上。许多参加过聚会的人都知道，那这是符合圣经的，那确实这么发生了，从一个人去到另一个人身上。所以如果换我的话，就不会待在邪灵最肆虐的地方。那我这样说不是要吓唬你，我这么说是因为我爱你。即使你可能是个不信者或怀疑者，也不能够阻止我爱你。那不管怎么样我都爱你，那不是我行出的这个爱，而是主耶稣在我心里边使我爱你。瞧，那作为一个人我是不可能做到的，我知道为什么要爱，什么时候爱，怎么爱，但基督在我心里边说，那这是我，我为那个人而死。那所以呢没关系，那不管你做什么我仍然爱你，不是在嘴唇上，而是发自我的心。每一个基督徒只要做同样的事，只要耶稣住在心里。那我来这里只是为了帮助你，说了无法相信这个，那已经有几百万人得了医治。那今晚我想，如果在全世界做个呼召，那做出声明的可能有几百万人，那曾是聋子、哑巴、瞎子、残疾的、扭曲的、各种的疾病的，他们会站出来说，我被神的大能医治了。他们中的一个就是一个确认，但是有几百万人可以为这儿站立的。所以如果你是个不信者，那我为你感到难过，我的心为你流血，因为你对此也不能做什么。圣经说你生来就是要奔赴那个结局的，那你生来就是个不信者，是失丧的，非常非常怀疑你会否得救，因为圣经说这些人是预定要接受这种的位置的。如果你今晚是个信徒，你该是世上最快乐的人。如果今晚你骑在墙上，我们称之为骑墙派，那是一种街头表达的方式，那不知道该转向哪条路，那神就仍然在怜悯你。那今晚当你还有怜悯的日子，神已经转向相信里面，是基督的善待的拯救你。那记住，若不是我父先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所以如果你是个不信者，想一想你今晚的立场在哪儿。如果你是个批评者，你就是在神以外，在基督以外，你迷路了，没有盼望，无助，在通往地狱的路上。那如果你是个不幸者，那就没有救赎的迹象了，那是多么可怜的情形。我宁愿在世上是别的样式，也不愿那样。你与神疏远了，永不能够与神同在，你将在黑暗中度过永恒的岁月。如果你是个信徒，相信主，他已经使你和好了，或者说借着赐给你应许的记号及圣灵承认了你的信心，你就有了永远在荣耀中与主同在的确据。今晚这里有这两群人，圣经说在末后的日子，神用神迹奇事行在人们中间，那会有嘲笑者像他们起初那样取笑。今晚的芝加哥有两群的人，你站在哪一边？曾有人给我写了张纸条，说我不在乎你做什么，你永远无法让我相信。那你知道你现在在哪儿吗？他失丧了，没有神。然而他是教会的一名长老，他说的是的。他们如果不能信，那他就是不能信。我怎么能使自己成为一只豪猪呢？我做不到。豹子无法舔去他身上的斑点儿。所以如果你今晚快乐在基督里边，那该感恩。我施工的方式是通过圣灵的恩赐，能够看得见灵，能够预先看见。那我可以简单的解释一下，耶稣和每一个使徒，那会说大多数的使徒是一样的，那特别是保罗和彼得，那其余的人除了亚纳内亚以外没有被提起过。那注意，恩赐和选召是悔改无关的，是你与神联系的潜意识，那先给你看过去还有将来的事。明白我的意思吗？拿撒勒耶稣当他在地上时， 他看着会众，那他可以看见人们会说出他们做了什么，哪里出了问题，他们去过哪儿，那他们有什么状况。他跟井边那个妇人交谈，告诉了他。耶稣对腓力说话，他知道他曾在哪儿，许多的地方，他知道一条鱼在哪里，嘴里边有没有硬币。他做了许多的事，人说他是全地那最大的算命的，那是别西卜，是鬼王。但他的门徒还有那些爱他的人说他是神的儿子。那今晚你可以自己来选择。耶稣说，这些事儿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做事，我也做事。那留意每一处的经文，如果没有为这个做见证，那耶稣那神赐给了基督一个迹象，或者说在他行事之前会有一个异象，一个瞎子摸到了他的信心，那于是就转过身来问他要什么，他说我要能看见。他说你的信心救了你。一个妇人摸了耶稣的衣裳，就带着满足走了出去，说他要得医治了。耶稣感觉到人摸了他，就转过身来找他，他四处观看，说你的信心救了你。那同一位耶稣当到了一开始，他说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这将是世界末了的一个迹象，表明了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作为其中的一个，全心全魂全意的相信这个，愿你也这么做。那昨晚我们发出了100张祷告卡，那我想他们是二，我没弄错的话，昨晚是二。那会堂里有100张祷告卡，昨晚我们从第一部分开始，那今天下午让我们从最后一部分开始，那叫出最后的15张祷告卡，那应该是85到100。那先试一下。那这边有谁？那今晚可能有些人不在这里。那如果有85号祷告卡，那能举下手吗？那无论谁有，那85，好的，86，那我叫你号码时可以举手。86号，你能举手吗？祷告卡86号。那如果可以的话，看看你的邻座，可能是聋子、哑巴或某个瘫痪的人起不来的。86 87 88 89 90 直到100，那就站在我右边这里，如果可以的话。那当我们这么做时，那谢谢约瑟弟兄。那当我们这么做时，我想请弹管风琴的，如果可以，那弹管风琴的，如果你可以弹，接着耶稣来了，那或者说你可以随便弹哪首都行，如果可以的话，主祝福你。那谢谢。那请会众尽量的敬畏，那不要干扰。那如果可以的话，请留在座位上，要心存敬畏。那盼望看到主耶稣进入会堂，运行在他的百姓之上，并祝福他们，行着说他所要做的事。那当你们坐在那里时，你们会堂里边的许多人今晚意识到并且明白，在这里排队的几个人只是一部分今晚要得医治的人。会众里边得医治的要比台上更多，多少以前参加过的聚会知道那是真的。那得医治的比例是10:1，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拥有信心并相信。那只要你能相信，神必医治你。那我想问你一件事，那让我们这样来问，那对底下没有祷告卡，那对没有祷告卡的人来说，那这有多少人没有祷告卡的想要得医治的？举手让我们看看，有这么多，那很难说出谁是谁。但是我想问你们一件事，那你们知道我不认识你们，那我们有足够的时间，那不要着急。那你要变得匆忙的话，那圣灵他是很胆小的。那我不想要你们匆忙，我要你们存敬畏的心。那如同你们有足够的时间一样。那然后我要你们深深的祷告。那当这首曲子在弹奏的时候，那你们这么做，接着耶稣来了，拯救了疯子，他释放了被掳的人。这今晚在这里不要做同样的事儿。你可能想在圣经上面写一个假如，但神的道却总是对的，对吗？ 神的道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同样的耶稣，对不对？耶稣说他是一样的，我必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那不是我们在做这事，而是他说他在我们里面行事，瞧不是我们，那不要误解了，我们只是顺服的器皿，作为传道人，那是赐给教会的有恩赐的人。如果你需要救恩，我们有坐在这里的传道人，可以用大能的传讲福音，告诉你得救是什么意思，那如何得救。如果是疾病，那我不能够医治你，就像我不能拯救你一样，但神已经给了我一个恩赐，那个恩赐是做一名先见，看见异象。那正如他所说的，在末日你们年轻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一梦，这是圣经的应验。那说明这些事会是怎么样的？那在神的帮助下，我也许能以超凡的方式来知道一些的事，那神会向我启示一些已经发生的事，会某种的方式来鼓励你的信心。对你们今晚在这里陌生人，如果耶稣基督今晚来到这里，那站在这里，那至于医治或说拯救你，他做不到了，他已经做了这事儿，对吗？多少人相信那个请举手，他已经医治了病人。那么神唯一能做的，作为众先知的王，众先知的先知，那他也是个先知。摩西说，主你的神要兴起一位先知向我，凡不听从他的必从百姓中被剪除。那如果这位先知的王主耶稣以肉身的形式在这里，那你们可以看起来就像你们看着我们那这里的这个妇人或别人上来，那他也什么事都不能做了，他只能告诉他们某件事就医治，他不能够医治他们了，因为他已经医治了他们，他的献祭已经完成了，那已经结束了。但这些恩赐是要带你去到哥哥他已经成就了的事上，你明白这个吗？说阿们。传讲教导的恩赐，那各种预言的恩赐，是要使你认识到在哥哥他所发生的事，你只能享受并领受哥哥他的属性，而不是产生出任何的属性，是要使你知道已经行出来的事，祭物已经献上了，我们只是让你们往这边看并且相信。主祝福你们。那是的，谢谢你弟兄。是的先生，那没问题。那今晚只要行动如同主耶稣本人站在这的某处一样，我知道你们会怎么样呢？非常的敬畏。那当我借着神恩赐来代表他时，那你们要献上祷告，希望圣灵这么做。那说伯纳弟兄你在拖延，绝对没错，我确实是在拖延，我要一直等到我感觉到他的同在，知道成高就在我的身上，我有一个降服的方式，我站在街上时做过这事，那不要时我曾站在湖边做着的这事，那我跟某个遭遇患难的说话时，圣灵就来了，无论是在街上还是在任何的地方，他都会准确地告诉他们他们必须做什么等等。那这里有很多人呢，他们可以举手做见证，知道那是真实的。有多少人知道这是真的？举起你们的手，明白我的意思吗？就那些没有来那参加聚会的人，在街上任何的地方，在山上，在路边，在车里边相遇或任何的地方，那只是让你自己顺服圣灵。那现在除了天使，他就在这里了，现在他在这儿了。你在照片上看到的那位现在就在会堂里，那要敬畏，那不要到处走动，那带病人上来。你好吗姐妹？那我只想跟你交谈一会儿，你是今晚第一个来这里的人，但当你站在那里时，那你肯定那觉得有点奇怪，也许你先从未有过这样的感受，这是圣灵的恩膏。姐妹你看到过照片吗？那我们这里有照片吗？ 那里看见过了，那里知道现在有件事儿发生在你身上了。那是圣灵里面的同一个的生命，此时在你我之间运行，那是同样的东西。在审判的日子，你会看到那是对的。我相信那会儿就会知道这是对的。只要他让我捕捉到你的灵，借着他的恩典，那只是与你交谈，就像同井边妇人交谈一样。那跟他要一杯水喝，他就知道了他的问题是什么。耶稣告诉了妇人他的问题在哪儿，这是真的，对吗？他承认了他有过五个丈夫。那你就站在那儿，也许你进入意志对立是为了疾病，他可以准确地告诉我你疾病在哪儿，是怎么回事，或者愿意告诉我的任何的事。我不认识你，医生从未见过你，那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认识我。你认识吗？你见过我在哪里？在芝加哥。很好，好的。那么你只是坐在会众里边观看过，那就了解我这么多，也许就是这样。那据我所知，也许这是我们一生最接近的时刻了。然而神已经注视了你所做的每一个举动，他注视了我所做的每一个的举动。那你站在那里是因为有需要，我站在这儿是想要帮助你。那如果我能帮助你却不肯做，我就是个畜生。但如果我是神的仆人，从这个恩赐中说出了真理，神就会见证这是真理，对不对？那会众是审判官。那只是这一个例子，那这里一个例子，这里有个女人，是你们芝加哥的一名妇人，正站在这儿。她有需要，我不知道她需要什么，她可能得了癌症，可能有个肿瘤，她可能神经紧张，我不知道。神知道，我不知道。这夫人甚至不认识我，我不认识她，但神知道我们俩，对不对？那如果主向这妇人启示，那只要坐着，那站着观看他，或说与他交谈，那么人都会相信主耶稣给芝加哥带来了一个标志，表明他是医治你们一切疾病的主吗？那我要你们指示。那我相信你说你是从密西西比州的阿伯丁来的，那是哦，那我明白。啊，你在芝加哥见过，好的。那我就想跟你谈谈，那没问题。那你是，那么你只是看着我，就是彼得和约翰说的，只要看我们。那就如耶稣想吸引井边妇人的注意力，那我也照样想要吸引你。那你只住在芝加哥，你只待在这里，但你属于密西西比州，你在考虑要转身回去，那你要回去了，对不对？那是真的。那你所渴望的是一个爱人，所爱的人是你丈夫。你曾经有个幸福的家，但你丈夫被盗了，这家破裂了，他成了酒鬼。今晚你在这里，那最主要的事你紧张有需要，但你最想看到的是你丈夫得救。你来了，相信了，今天有东西临到你的心里，说你只要能够代替的站在这里，而我会祈求神，我不是在读你的心思，但那不正是今天所发生的事吗？你丈夫的酒瘾就会离开了。不久前我看到你坐在会众里边，当我跟那个酒鬼说话时，有东西临到你，说那这将是结束的夜晚。就是这样，这里有圣灵在启示。那是这夫人的愿望，那是在她的生命里的，对吗？姐妹，如果是请举手过来这里。父神呢，奉你现在就在这里你儿子主耶稣基督的名，我祈求你让那个捆绑他丈夫的酗酒的鬼魔，就是那拆毁他们的家的带来这麻烦的家伙，要他从这男人的身上出来。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谴责他，他的道正在传遍这地，我谴责了丈夫里面的那个灵，愿他们为神的荣耀而复合，再次成为一个快乐的家。神的，那是你的孩子，撒旦捆绑了他，他是我的弟兄，撒旦从这里面出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命令你离开这。阿们。去得着你所求的吧，我姐妹。 好的，摩尔弟兄，那要心存敬畏，你相信神已经主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吗？那么他说他要做的事儿，他正在做，你现在全心相信吗？好的，要敬畏并且相信你会得着的。坐在那的女士正在祷告，如此真诚地看着我，你相信吗？你相信神能从这里边启示出你的问题吗？你信吗？那你相信的鼻窦炎会离开你，你会痊愈吗？如果信就站起来。那位女士，你相信吗？你相信你现在得了医治吗？如果你相信就可以回家得痊愈了。那位女士，你坐在这里尽头，你也有，你相信你的鼻窦炎同时得了医治吗？那么就站起来吧，你也得了医治，那你可以摆脱它了。阿们。你好先生，你全心相信吗？好的，我让你看着我，当作是神的仆人和弟兄。我知道你周围有一个黑暗的灵，那就是死，他在你身上，只有神能释放你。你正在受苦，问题是在你的肺里。你去看过医生，医生对你做了一些的工作，他不能为你做任何的事了，他放弃了你。你里面的问题是黑暗的，那是可怕的。我看到他那是癌症，就是你肺里的癌症。你是个德国人对吗？是的先生，我想是的。过来这里，那你会写信回德国告诉你的朋友们，当我到那里时，那是去相信主耶稣的父神的。你造了人是为了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我谴责了身体的疾病，对这被称为癌症的魔鬼说，从这人身上出来，耶稣基督的名要成为见证。阿们。欢喜快乐的去吧，要对神有信心，全心的相信主耶稣基督被成就你所求的，相信他必成就。那现在这里的每个人，那让我开始变得虚弱，感到麻木了。那这里的每个人都可以得痊愈，只要你相信。那里是个标志，那正是耶稣说的，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我所做的事他们要做。那是神所做的工作吗？坐在那里，你对此是怎么看的？那人关节炎坐在那里，相信神会医治你吗？坐在那里的女士，你相信神医治你的关节炎吗？站起来吧，跺跺脚，关节已经从你身上消失了。阿们。你的信心触摸了他，女士。坐在你旁边的女士有动脉硬化，她也想要摆脱那个，对不对，女士？你的信心触摸了他，你现在得医治了，可以回家了。哈利路亚！那现在你的信心在运行了，松开的，主耶稣基督就会祝福你，赐给你所需要的一切。要有信心。好的，带那人来。好的，要敬畏，全心的相信主耶稣基督被照他所说的去行。你好先生，你相信我是主的仆人吗？你信。好的，那我们都是要去到永恒的人。那我必须一个必死的人对必死的人这种的方式与你交谈。那知道这点，在审判的日子上审判我们俩，每个人心中的秘密都要在那个时刻被揭露出来。但你今晚来到我这里，是因为你在受苦，胃病搅扰着你，这是事实吗？还有你的一只眼睛完全失明了，另一只眼睛几乎失明了，那眼睛看上去很好很清晰，但你快瞎了，那是真的对吗？如果那是真的，请举手。你相信神差遣我要借着他儿子耶稣的名赐给你视力医治你吗？那我告诉你，你的胃病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你的胃里边有溃疡，那是因为一个习惯引起来的。你抽烟，当这么做时，烟就下去，你胃里边尼古丁燃烧，那是什么？那永远无法好转的，除非你停止。请问你准备好把一切都交托给神得医治吗？ 那里必会坐着，只要你愿意就向主举手。那现在会众们请低头。全能的神，天地的创造者，永生的作者，我祈求你赐祝福给这亲爱的人，愿你的灵降在他身上，愿他接受他的势力，主要让他活着，他想要活着，他不想瞎眼，走在街上拐杖到处的走着，他想要活着，要临到这可怜之人眼睛瞎眼的魔鬼。主啊，你一生都在喂养他，你已经给了他能够呼吸的气息，我祈求你今晚借着神的儿子耶稣从他身上除掉这眼瞎，使得痊愈。那现在请大家低头都闭上眼睛，那请等一下，那你也可以闭上眼睛先生就一会儿。天地的全能创造者，求你怜悯这人，主要祈求着得这一治，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让人们知道你能恢复人的视力。我为你的荣耀谦卑的祈求，对着瞎眼的灵就震动下我弟兄的眼睛的时候从这里面出来，奉耶稣基督的名。那大家低头都闭上眼睛就一会儿，那现在抬起头来一下，那睁开这边的眼睛，你看见了吗？看见了吗？把那手指放在我鼻子上。好的，把那手指放在我鼻子上。好的，你们可以抬头了。这瞎子恢复了视力，他的这只眼是瞎的，留在这里。那让我说，拿你手在我鼻子上，先生，把那手指放在我鼻子上，先生，你得医治了，先生，去吧，主耶稣基督医治了你，神祝福你，神祝福你，他现在快乐吧？现在下面看起来不一样了，对吗？现在站在这里的人说他看起来不一样了，他现在呢看见周围的一切的一切正常，正常的神已经医治了，神祝福你，先生，去吧，不要再犯罪了，停止抽烟，你的溃疡会从你的胃里边消失了，你会成为一个健康的人，神祝福你，去吧。现在被圣灵充满，赞美归给他，赞美归给神的羔羊。他是瞎子恢复视力，这里一只眼睛完全的瞎了，另一只眼睛几乎也瞎了，他的视力正常了。这时耶稣来了，释放了被掳的，那天晚上行事的同一位主耶稣，今晚也能行事，就像他当时所做的一样。你好先生，你相信我是神的先知，或者说他的仆人吗？你相信？我相信你站在这里是个真诚的人。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据我所知，我们一生从未见过面。那是真的，对吗？但神知道我们俩。那先生，你在他的同在面前，不是你的弟兄，是他的同在。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你来是为了同样的原因，跟刚才来的这个人是一样的，是你的眼睛，你要瞎了，有什么事发生在你的眼睛上，他们无法阻止的继续的恶化。你从离这里很远的地方开车来的，你从南方那非常远的南方来朝北方开车过来，你在一座城里边，里面有个很高大的建筑，面朝东方是一个可爱的花园，是一栋高楼，美丽的地方，是路易斯安那州的巴村鲁日。回去吧，耶稣基督必让你回去就恢复视力。神祝福了你的信心，奉主耶稣的名应允这些事，阿们。只要相信，对神要有信心，你若能信必看见永生神的荣耀。芝加哥，你们这里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世界在如此的黑暗中？为什么幽暗笼罩人心？为什么圣灵不断的呼召，而外邦人却在关闭他们的心，离开这信心呢？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你们吃得饱穿得好，却不知道这些怜悯是从神而来的吗？你们知道时候将到，你们将哭泣哀嚎，祈求这些事却再也得不着了吗？时候到了，你们要醒过来，趁你们还能领受神的时候领受他吧。阿们。那什么，下一个吗？你好，你全心相信吗？你相信如果主耶稣让我知道你心里有什么，那你会那就会得一治，或不管他们要求的是什么吗？你相信吗？你相信？好的，姐妹，我相信他会这么做的。 我现在开始看到他在你我之间来往，那长片延伸出来的土地看起来像是长小麦或大草原的地方，在一座小城的周边有个妇人躺在那里，她得癌症快死了。那个妇人在加拿大，那在我看来这地方是 Saskatchewan 省，她得了癌症，她是你的亲戚。那妇人曾试图到我这里来，但没有去那个地方，一场暴风雪把我拦住了，那你是代替他来的，这是真的吗？那不是我的声音，姐妹，那是他的声音。那你相信你就站在他的面前吗？如果为你祈求你今晚所求的祝福，而你带着你的信心相信他在这里边垂听，你会得着你所求的吗？仁慈的天父，我为了你的荣耀而祈求，让人们知道你是主耶稣。我祈求无论他心里有什么，你必满足他的渴望。主啊，求你应允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姐妹，现在去领受吧，不要怀疑，只要全心的相信，你就会得着，阿们。要对神有信心，不要怀疑，距离与神无关，他知道万事，他凡事都能做，你相信这个吗？你相信神必医治坐在那里的你的心脏病吗？你全心相信吗，律师？你没有祷告卡对吗？你不需要祷告卡的，是的，你不需要祷告卡啊，不对，你在指着那里的某个人，我说的是你那边帽子上有花的律师，是的，你有心脏病，你相信主能使你痊愈吗？你相信我是主的仆人吗？你在惦记着某个人，这是坐在你旁边的人，是你的女儿，这个女儿非常的需要帮助，长了肿瘤，她有精神紧张导致的情绪非常的烦躁，对不对？如果是请举手，把手放在孩子身上，姐妹，那姐妹按手在你妈妈身上。主啊，现在用你怜悯的眼睛往下垂看，他们的信心触摸到了你，你把你的仆人转向了他们，我正在为他们献上这个祷告，愿他们都因你的荣耀得医治，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你说只要你让人们相信你，你祷告是要真诚，就没有任何东西能在你的祷告面前站立得住。你说这些的神迹要赐给他们，使他们知道你已经差遣你的仆人为病人祷告了。我祈求他们借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得医治，阿们。神祝福你，愿你去得着痊愈。那林女士，那此时你的心跳不同了对吗？你得医治了，可以回家了。那现在看着我，那当然我变得虚弱了，但是火柱就立在那里，那立在同一个地方，我看到的立在一个年老的妇人那里，那里是个那比较瘦的妇人，头发往后梳，这腿上有静脉曲张，那她在这个地方，那就在这个女士就坐在那儿，系着黑色的小领带，姐妹站起来，那让我来为你祷告，主啊。他的信心看见那些的人看到了你在做什么，主啊，我祈求你医治他，使他的日子长久快乐，我奉耶稣的名求，阿们。神祝福你，姐妹，现在回家去吧，愿静脉曲张在你身上 变得干枯，不再教你，耶稣使你痊愈了。过来女士，你全心相信吗？你是个很健康的女人，但你患了妇科病，对吗？你相信那必使你痊愈吗？你想按手在你身上，因为那是你受教导的方式，所以请过来这里就一会儿。父啊，奉神儿子耶稣的名，愿我们的姐妹得医治，为了神的荣耀，阿们。神祝福的姐妹现在去吧，要相信。好的，姐妹，你能过来吗？哦，这是怎么样？基督徒们，这是何等的时刻！有一天在那边的常青树下，当我们谈起今晚，那记住，我现在说主耶稣就在这里，他爱你们大家，我相信他在透过我对你们说话。仰望他而活，仰望他，那原知地极的人都必得医治。仰望在芝加哥，做决定的时刻到了，今晚选择基督，祈求神赐下一个横扫全城的老师的复兴。你好吗，姐妹？你想摆脱那个肿瘤吗？你相信神必医治你，不用动手术了吗？过来这里。亲爱的神，我背对着他站着，那感到那个鬼魔在拉动着，在祈求。他知道信心现在近了，主啊，我祈求你将信心赐给我们的姐妹，还有你的仆人。现在奉耶稣基督的名，愿生命从这肿瘤里边消失，愿它像你所咒诅的树一样死去。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神祝福你，姐妹。好的。世界上最危险的疾病就是心脏病，但耶稣也活在这个心里，他是你心里的力量，你相信吗？过来这里，你有颗紧张的心。主啊，使这必死真的神经在这里边安息。你是那天晚上平静海浪的，你曾说静了吧，住了吧，一个极大的平静就席卷过来，一只刮着的暴风就收起翅膀下到了海底，安息在海中，平静地入睡了，因为海的主人要过海去医治病人。主啊，今晚将这平静赐给这妇人，我作为代表按手在他身上，对这些神经和这跳动颤抖的心说静了吧。当主耶稣基督说出他的话时，要顺从他的命令。我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叫这个心脏安静下来，要这些神经安静下来。阿们。那看看你现在有多平静，那看他有多平静了吗？那你现在可以去得痊愈了，去好了吧，去吧，你现在感觉不一样了，你得医治了。让我们说赞美归给神。我的小家伙，我的儿子，你相信如果主耶稣在这里，那孩子的妈妈，如果耶稣在这里，你认为他会怎么做呢？这个小家伙，你把他带到了主耶稣的面前。那首先主耶稣知道那男孩有什么问题，因为他是那位赐下他的，他是那位喂养他的。如果这个男孩有什么病，那是魔鬼做的。小家伙，如果他能使你痊愈，你愿意把你的心交给基督，全心的服侍他，爱他吗？女士，你愿意为孩子的生命做同样的事儿，去服侍他吗？神祝福你。坦白的说，你一直努力想要与神有更亲密的同行，好在神的眼中蒙恩，让这孩子的糖尿病离开，让他得痊愈，对吗？因为这年龄段的孩子得了糖尿病真是很糟糕。但谁造了人的血呢？是神。你相信，伸手信心说，只要我按手在孩子身上，他必痊愈，这是真的吗？那来这里，小孩子， 主耶稣在这里，他会告诉你这些事的，他会按手在你身上祝福你，你会痊愈的。那里只是个小孩子，但耶稣去了父那里，他必须献出了肉身的生命，好使你能得医治，因为这是借着他的血的付上的罪和疾病的代价。他为此献上了自己的生命，他的血借着圣灵的大能又回来了，使用他的教会，使用他的传道人按手在病人身上，使病人痊愈，照着告诉他没有错的。现在你是否相信，只要按手在你身上，奉他的名求，他将来告诉我你的问题是什么，你妈咪是在做的是什么，治愈你生命中的一切。那么你相信，如果我愿意现在求问他，那疾病就会离开你的身体，你会成为一个健康的人，会侍奉他吗？愿神祝福这个小家伙，就是我奉你名所祝福的。父神啊，你使血流过我的身体，求你使血流过他的身体。撒旦做了这恶事，我祷告将撒旦从这男孩的身上除掉，你这仇敌从这身上出来，奉耶稣基督的名。医生可能无法对付你，但神比你大多了，所以离开这男孩，奉耶稣基督的名，神已经为医治献上的祭物。阿们。愿祝福降在你身上，小家伙都会离开你的，神祝福你，不用再担心了，去欢呼吧，神祝福你。让我们现在全心相信主耶稣就在附近。那姐妹，当你走近时，一个冰冷潮湿的灵在高摩着，那意味着死亡，你得了癌症，但主耶稣基督能从那癌症里边取去生命，使你痊愈，你相信吗？那医生做了他们所能做的一切，但他们像我一样是人，那我能做我所能做的一切，那就是做耶稣告诉我要做的事。那你能做主告诉你要做的事，就是相信吗？无论你想要的是什么，当你祷告，你相信得着的就必得着，你能全心的相信吗？那你能够遮住其余的一切，只是前行说，今晚我被主耶稣基督医治了，我现在站在一个人的旁边，我相信他是神的仆人，我走到这里对他来说我是个陌生人，他告诉了我有什么问题，告诉我耶稣要医治我，只要我能相信，你愿意接受吗？那么走上来，仁慈的天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应允这个站在这里那充满了好奇心那等等的这个小妇人，我祈求你赶出一切的惧怕和疑惑，魔鬼现在在捆绑他，愿他离开了，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姐妹欢喜快乐的去吧，赞美神的良善。好的，要相信。好，那让我们看，那你相信坐在那里是神就医治你的眼睛吗？阿们，神祝福你，继续走吧，他结束了。阿们。那我要你们低头一会儿，那这个妇人有一个耳聋的灵，那请你们低头一会儿好吗？我们不是想，那刚才显明的瞎子能看见的时候，我那么做不是为了表现的聪明，肯定了他是赐给我的，非要赶出那邪灵，当人们有他们的信心，那你自己必须有信心。有时候我在心里边那看到一件东西，说那这么做，那为什么知道我与他们同在，那就是借着神的恩典使瞎子恢复视力的原因，那就是今晚你们能够见到的原因。如果神愿意，那这里的妇人正如他们所看到的是聋子的灵，那他探着身子想吐我的嘴唇，但现在你们要低头，继续低头，直到我要求你们抬头。全能的神，天地的创造者，你晓得万事，知道你的仆人不是想要表演来表现你的存在，但主是为了让我们知道你是神，而我是你的仆人。我要求这事成就，能够大大的打开这个妇人那里一直没有这种的荣幸能够听见福音。你的道告诉我们说，信心是从听来的，听神的道。那如果他聋子的灵捆绑了他，让他听不见，那么父啊，他就无法像他能听见福音那样有信心。我祈求一个神迹，我请求你恢复这妇人的听力。父啊，求你应允，为你的荣耀。如果你的仆人在你眼前蒙恩，今晚愿这事成就，为你的荣耀，并给芝加哥一个标志，借他们必须悔改，否则毁灭就在眼前了。我祈求你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应允这些的祝福。那撒旦，你这是妇人耳聋的，我凭着永生神和永生神的儿子斥责你， 我在这里借着神圣医治的恩赐来代表着，借着天使帮助我从这妇人的耳朵里边出来，也不能够继续占据他的。这妇人说，我自由了，我自由了。你现在能听见我吗？睁开你们的眼睛看这边，你能听见我吗？说阿们。我爱主。你的脚有问题吗？他们也得了一只，现在欢喜快乐的上路去吧。让我们说赞美主。这妇人聋了很久了，那当我让魔鬼离开他时，他身上的每根纤维都在颤抖，他当时就开始喊叫说，我自由了，我自由了，我听见了，我能听见了。就在那个时候，耶稣神的儿子，这本圣经说聋子的灵从人身上出去，他就能听见了。阿们。让我们说感谢归给神。那你们都站近一点，那看这边女士，你相信我是神的仆人吗？你准备要做手术了，手术是一个肿瘤，一个增生，对不对？你相信神被他从你身上除掉吗？那么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你今晚离开。我祷告，阿们。去相信吧，亲爱的姐妹，全心的相信，神必完全成就你所求的。哦，女士，你相信他会医治你吗？你相信他能够除掉糖尿病你一切的毛病？你相信他此时能使你痊愈吗？主耶稣，我祈求你医治这妇人，使他完全的好了，为了你的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姐妹，去欢呼吧。那就要那再次的敬畏，那就一会儿。我不知道刚才离开了一位女士是否得了医治，我看着悬挂在这边，神活着的灵，但他们在移动，无法说出发生了什么。那看起来好像有人正站着。那他正跟随着这位女士从这边过来，就在他周围。他待在，我是一位女士，穿着粉红色的裙子坐在那儿，她低着头，她在祷告。她患有糖尿病。女士，你全心相信吗？你相信耶稣，你在祷告，你在相信，她听见了你的祷告。这位女士，我看到的是什么？那保持站了一会儿。那刚才那个女士得了医治的，她也是糖尿病的，对吗？那就是那个灵呼唤的地方。我是你的糖尿病，你在祷告中得了医治，对不对？那是真的。那个灵正在跟随着这位女士。那如果你想看到神的恩典，看这儿。那有人在干扰，她正在向下在运行。那我知道有件事发生了，这个祷告的妇人，一个女士在讲台上，糖尿病得了医治。那走了过去，我错过了这个妇人，圣灵带着恩典跟随着这个妇人，直到她到了那儿停住了。撒旦知道她的时候到了，圣灵把这妇人指了出来。我以前从未见过那样的事儿。姐妹是个信徒对吗？你还那里是你丈夫在你前面的，对不对？他患有神经紧张，对不对？我不是在读你的心思，那是你的孩子在受苦，对不对？你还有一个女儿对吗？她在圣经学校，对不对？她得了肿瘤，神使你们痊愈了，借着耶稣基督的名，这里的每个人现在都可以得这一治，只要你们站起来相信主耶稣。